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国际法院裁定俄罗斯应当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亚特兰大枪击案1周年，拜登政府强调将加强反亚裔偏见和暴力；
泽连斯基对美国国会演说，拜登宣布为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新援助；
无人在美国充当中共特务，美国司法部高调起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际法院16号裁定，俄罗斯应当立即停止2月24号对乌克兰领土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俄国必须确保由俄国政府控制或支持的武装势力不会继续展开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推文指出，国际法院的裁定反对俄罗斯，乌克兰在本案取得完全的胜利，国际法院裁定立即停止这场侵略。泽连斯基还提及，这项裁定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俄国必须立即遵守，如果俄国无视这项裁定，将进一步遭到孤立。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说，俄国声称乌克兰在境内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罪，并非事实，那只是俄方试图非法依据一项国际公约作为出兵乌克兰的理由，因此向国际法院提出呼吁裁决紧急临时措施的要求。在国际法院最新释出的判决书中说明，当天的裁定结果为13票支持，2票反对，反对的2票分别是俄罗斯籍的法院副院长戈沃基尔安以及中国籍的法官薛汉琴。
鉴于乌克兰人道情况恶化，外交消息人士说，美国、英国、法国、阿尔巴尼亚、挪威和爱尔兰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今天召开紧急会议。16号稍早，俄罗斯再次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延后表决一项针对乌克兰人道状况所草拟的决议案。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16号通过推特账号发文说，俄罗斯犯下战争罪，锁定平民下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是对我们全体的威胁。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安理会隔天不顾俄罗斯的反对，通过了谴责俄罗斯入侵行动的决议，在15个成员国中取得11国的支持。3月2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美国总统拜登16号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则命令俄罗斯终止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
美国16号颁布新法，禁止曾经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在退休后受雇于外国政府。总统拜登当天签署生效的这项法令是1.5兆美元支出法案的一部分，内容禁止具备间谍知识、了解国安机密的美国情报人员在退休后的30个月之内为他国效力。一位国会助理告诉路透社，民主党籍众议员卡斯楚催生这条法案，以应对2019年路透社调查报道提出的议题。路透社在长达1年的报道中证实，曾经任职于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协助阿联酋秘密监视记者、异议人士和其他美国人。卡斯楚说，我们不希望接受过最棒训练的情报人员为了钱成为外国政府的犬马，这会让情报佣兵泄气，也能保护我国国家利益。美国法律早已明文禁止情报人员泄露国安机密和技术，但没有法律限制退休的中央情报局或国安局人员在退休后为他国政府效力。新法适用于中情局、国安局以及10多个美国情报机构人员。
白宫周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将亲自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和欧洲领袖当面讨论俄乌局势，并展现对欧洲盟国的坚定承诺。随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三说，北约将全力确保俄乌战火不会扩散。然而，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海事局16号表示，自从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有3艘巴拿马级船只在黑海遭俄军导弹击中。据巴拿马海事局声明，其中1艘船沉没，但没有酿成伤亡。另外2艘船还浮在海上，但有损伤。海事局局长阿拉乌斯说，我们已知有3艘船遭到俄军导弹攻击，有物质上的损失，但船员全都平安。 巴拿马海事局并没有说明这些船遇袭的日期。阿拉乌斯说，至少有十艘其他国籍的船只在黑海上，俄国海军不让船只离开那片海域。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16号以安全威胁为由，吊销中国国营太平洋网络及其全资子公司信通提供美国电信服务的电信牌照。FCC 以4-0表决通过撤销2001年对这两家公司发出的牌照。这是美国主管机关以国安关切为由禁止中国电信业者进入美国的最新举动。美国先前吊销了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合通信公司的牌照，而 FCC 现在给太平洋网络和信通60天的时间切断服务。FCC 在声明中说，这两家公司由中共政府持有和控制，引发相当大的国安和执法风险。声明还说，北京可能监控或干扰美国通讯。FCC 说，太平洋网络和信通是由中国国有企业中信国际电讯控制。
美国司法部16号宣布，已经和2018年佛州帕克兰道格拉斯中学枪击案的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达成1.275亿美元的和解。司法部声明指出，这份协议解决了2018年2月道格拉斯中学17死17伤枪案衍生的40宗民事案件。司法部声明还说，这项和解并不等于美国承认错误。道格拉斯中学枪击案是2012年康涅狄格州新镇桑迪胡克小学26死校园枪击案以来美国最重大的校园枪击事件。曾经就读道格拉斯中学的克鲁兹2021年对17项杀人控罪和17项杀人未遂罪认罪。当年的生还者和16名罹难者的家属提出告诉，要求政府赔偿。爱枪城市的克鲁兹因为纪律问题遭到退学，据报曾经被认为可能对学生构成威胁。生还者和罹难者的家属在诉讼中指控联邦调查局玩忽职守，没能对枪击案发生前指出克鲁兹危险的线报采取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对美国国会演说，拜登宣布为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新援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AMD 周三正式宣布，最新处理器 Ryzen 7 5800X3D 的售价为449美元，将于4月20号在全球上市。八核心的 Ryzen 7 5800X3D 采用7纳米制程，配备4兆 B 二级缓存加96兆 B 三级缓存，总缓存容量高达100兆，三级缓存是现有型号的三倍，而频宽就仍然维持 2TB 每秒以上，使整体游戏表现平均提高 15%。 这颗处理器仍然兼容 AM4 接口，这是第一款采用 AMD 3D V-Cache 技术的 Ryzen 处理器，比没有堆叠快取技术的处理器高 15%， 成为全球最先进的桌上型游戏处理器。 AMD 同时推出的全新 Ryzen 5和 Ryzen 3处理器都配备 AMD Ray Stealth 散热器，预计4月4号上市。除了全新处理器，AMD 3000系列芯片组扩展支援 Ryzen 5000系列处理器，包括所有这次发表的桌上型处理器。 AMD X370 B350 和 A320 芯片组将支援最新 AMD Ryzen 5000系列处理器，为使用者提供无缝衔接到 Zen 3效能的升级途径，特定 Beta BIOS 更新4月份释出。
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16号说，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他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公司出售产品，以遵守美国实施的制裁。高通负责政府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提比茨在一条推特上披露了这一行动，作为对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评论的回应。费多罗夫敦促提比茨停止向俄罗斯供货，他说高通公司的产品在俄罗斯仍有供应，他无意中使这个国家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提比茨在答复中说，这是不正确的，高通公司已经呼吁和平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直接向救援组织捐款，并匹配员工捐款。他说，我们遵守美国的制裁和法律，不向俄罗斯公司出售产品。高通公司在本月初的股东大会上曾说，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1%以下。
苹果造车的进展传出变化，知名苹果供应链分析师郭明奇15号发推文说，苹果 Apple Car 专案团队已经解散了一段时间，如果想要在2025年实现量产目标，势必要在3到6个月内重组团队。郭明奇的帖文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因此无法预期苹果相关团队已经解散了多久。不过，去年12月份，市场传言有3位隶属于苹果汽车团队的工程师离职，转而投入航太新创公司。Apple Insider 认为，苹果设计工作和计划阶段已经完成。如果是这样，至少部分苹果汽车团队成员预期将会持续待到制造阶段作业。9to5Mag 指出，经过几次相关高层主管和工程师离职后，去年9月份开始 ，Project Titan 计划就由主导 Apple Watch 软件技术研发的副总裁林奇负责。市场分析人士推测，苹果供应链中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立讯精密将会是生产苹果汽车的首选厂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6号在底特律出席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案周年纪念会，戴奇等多名官员发表联合声明，对枪击案的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同时强调将致力于打击反亚裔的偏见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请听报道。
3月16号，在亚特兰大枪击案一周年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卫生部长贝塞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起悲剧不仅让一些家庭失去亲人，并对这个已经面临不断恶化的反亚裔暴力的社区带来进一步的震荡。在2021年3月16号发生在亚特兰大的那次枪击案中，一名枪手袭击了佐治亚州3家亚洲人经营的按摩店，导致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亚裔女性。他们提到，在疫情爆发时，亚裔美国人面临日益增加的种族主义和反亚裔情绪，让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害怕离开自己的家，这是不可理喻的，它是不可接受的。根据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过去一年，美国10几个大城市报告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增加了339%。而全美亚太裔美国人妇女论坛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在整个大流行病期间，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妇女不成比例地成为攻击的目标。这些族群中近3/4的妇女报告说，他们在过去12个月里遭遇了种族主义或歧视。声明表示，戴奇和贝塞拉两位联合主席承诺将共同努力，确保美国践行其建国理念，也确保每位亚裔、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家庭都能实现美国梦。白宫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倡议成立于1999年，负责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全政府议程，以促进这些社区的正义和机会。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司法部官员周3宣布，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已经对5个人提出指控，这些人代表中共秘密警察监视、骚扰和抹黑那些批评中共在美国居住的华人，甚至破坏目标人物竞选美国国会议员。请听报道。
作为司法部应对民族国家威胁新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在3个独立案件中对被告提出了指控。该战略的一个主要重点是打击权威政府的跨国镇压。尽管美国司法部关闭了中国倡议项目，但官员们强调，检察官仍致力于打击间谍和网络攻击等犯罪，特别是那些由外国政府指挥或使外国政府受益的犯罪。这5名被告分别是林启明、王淑君、刘帆、孙强、马修兹布里斯。其中林启明和孙强是中国公民，他们被指控协助中共政府骚扰、跟踪和监视居住在皇后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在一个案件中，一名被告据称试图破坏一名竞选国会议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候选资格， 此人曾是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告被指控的罪名包括计划毁坏一名居住在洛杉矶曾批评过中共政府的中国公民的艺术品。在第三起案件中，一名曾帮助在皇后区创办民主组织的前中国学者被指控利用其在纽约市华人社区的地位，收集有关知名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共国安部。三名被告被捕，原定于周三在布鲁克林出庭，另外两名被告仍在逃。纽约东区的美国检察官布雷恩·皮斯说，周三解封的起诉揭示了中共秘密警察为了晋升、骚扰、抹黑和监视仅仅行使言论自由的美国居民所做的令人发指和危险的行动。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助理局长艾伦·科勒说，中共国安部不仅仅是一个情报收集机构，他还执行了中共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攻击异议人士和维护共产党权利的努力。当他把这些行为输送到海外时，他侵犯了美国的基本主权，并成为国家安全威胁。这些起诉应该成为对中共国安部和所有外国情报机构的严厉警告，我们的境内不会容忍他们的镇压行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拜登总统16号警告，俄乌战争可能是一场漫长而且艰困的战斗。为了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他宣布新一波的军事援助，提供包括防空、反装甲武器等。对于乌克兰的禁航区设置请求，他则没有回应。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上午透过视讯与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后，拜登首先赞许泽连斯基的演说具有信服力，是一场重要的演说。他为在残酷的侵略面前展现非凡勇气与力量的人们发声。他的勇气和力量不仅鼓舞乌克兰人，也鼓舞了整个世界。为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拜登宣布对乌克兰增加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连同12号的2亿美元，过去一周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已达到10亿美元。拜登16号宣布的军援包括800套防空系统，以确保乌克兰军方能继续拦截袭击其人民的战机与直升机，并捍卫其人民。此外，美方还将提供乌克兰9000套反装甲系统、7000套散弹枪、榴弹发射器等轻型武器，以及无人机。但对于泽连斯基当天在国会再度呼吁设置禁航区的要求，拜登没有给予正面回应。星期三，北约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防长会议。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会后重申，虽然泽连斯基一再提出请求，但北约联盟立场团结，反对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他还说，北约联盟必须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重大支持，包括军事物资、财政帮助和人道救援。他还呼吁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斯托尔滕贝格说，在欧洲有10万美军，还有4万军队在北约直接指挥下，而且北约各国还有几十万部队加强了戒备。拜登计划与其北约领导人一道参加定于3月2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这一天将是俄罗斯发动亲乌战争一个月。拜登警告，俄乌战争可能是场漫长且艰困的战斗。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平民的不道德攻击，美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持续支持他们为自由、民主和生存而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为您报道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预计年内再加6次。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强硬表态，中共在俄乌战争上已经站在历史的错误一方；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预计年内再加6次；
布林肯说，美国捐赠全球各国超过5亿剂 COVID-19 疫苗。
伊朗拒绝稀释浓缩铀，重挫核协议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伊朗核协议谈判趋近于完成，伊朗近日也把关押多年的两位英籍伊朗人释放，增加谈判筹码。但是伊朗政府16号正式拒绝西方要求稀释已经提炼完成的浓缩铀的要求，引发核协议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痛批伊朗升高区域冲突危机。路透社报道，原本趋近于谈判完成的伊朗核协议却徒生变数。伊朗临时表示不愿把它的大约 60% 浓度的浓缩铀稀释到 3.67% 以下，并把多余的浓缩铀运送出国的要求，引发一同在维也纳谈判的德法英代表非常不满，呼吁伊朗停止生产浓缩铀并重新展开谈判。伊朗核协议于2015年签订，但2018年美国在前总统川普认为伊朗没有遵守条约下单方面退出，后来拜登上台后决议恢复谈判，但伊朗不愿和美国直接谈判，因此美国现在是以间接交涉的方式，由德法等国代表协助间接谈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发表声明说，自从 COVID-19 疫苗研发成功并问世以来，美国已经向其他国家提供超过5亿剂疫苗。布林肯指出，美国现在已经免费向全球11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分享超过5亿剂安全而且有效的 COVID-19 疫苗，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拯救生命。不过，随着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布林肯说，华府的目标是把提供给各国的疫苗数量增加一倍以上，达到11亿剂。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疫情近期快速升温，很多大陆网友都认为是受到香港防疫不力所连累。随着香港染疫死亡人数持续增多，本周传出棺木开始供应不足，香港的公共太平间已经爆满，被迫需要用冷藏集装箱放置死者的遗体。目前，香港第5波疫情在短短两个多月之内已有4000多人死亡。
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和福岛县3月16号深夜发生强震，原本规模列为里氏 7.3 级，但随后日本气象厅把规模上修为 7.4 级，并且震源深度由最初的60公里改为57公里。综合日本媒体报道，截至到当地时间17号上午8点多，已有2人遇难，至少126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地震与火山技术调查科科长中村正树在凌晨召开的记者会警告，强烈的地震地区未来一周内可能会再发生最大震度6级或更强的地震，尤其两到三天内可能会再次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中村正树说，感受到强烈地震的地区有可能出现房屋倒塌，民众务必特别注意，并密切注意未来地震活动和降雨的情况，不要进入危险场所。另外，由于地面可能松动或积雪变得不稳定，也需要留意山崩和雪崩的灾害。
立陶宛一名高级官员周三表示，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是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西方阵营，在北京对此表明态度之前，欧盟应该取消计划中和北京之间的峰会。立陶宛是欧盟27个成员国之一，欧盟计划在4月1号和北京举行最高级别的在线会议，以缓解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但立陶宛副外长阿多梅纳斯告诉路透社，现在不是欧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阿多梅纳斯在访问华府期间接受采访时说，在我们的评估中，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应该取消或者至少大幅推迟，直到我们看到中共站在哪一边。他说，现在是向中方表明我们是认真的时候了，他们不能指望扮演这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一方面支持俄罗斯，一方面利用跟西方和欧盟的贸易机会，而且不想面临任何后果。
据克里姆林宫周三说，他正在考虑基辅方面提出的方案，让乌克兰成为类似于奥地利或瑞典那样拥有有限军队的中立国家，暗示和平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据彭博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说， 乌克兰成为中立国但保留武装力量的提议可以被视为某种妥协，但他拒绝提供更多细节，只是证实了俄乌谈判中正在讨论瑞典或奥地利式中立的想法，以结束当前的战争。目前双方仍在边打边谈，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则在顽强抵抗的同时说，他准备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不会投降或接受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同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中说，乌克兰的例子证明西方不能再走战略模糊的政策，否则会让部分坏人有误判的风险。蓬佩奥说，他很高兴看到拜登总统最新提供给乌克兰人民的这笔援助，但他认为美国早就应该这么做，不应该被动回应普京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先有行动后才做出反应。三月初刚刚访问过台湾的蓬佩奥进一步把焦点拉到台湾，他说，当他在台湾时清楚地知道，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世界必须体认到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也是一个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它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不是统一，那将是摧毁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侵略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预计年内再加六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公司日前收购了一家有5年历史的硬件公司 Raxium， 这家硬件公司主要是开发用于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显示屏的小型发光二极管，表明谷歌在开发硬件产品上希望能够掌握更多的零部件控制权。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谷歌一直在开发头戴设备，但是成效不显著。除了零部件之外，谷歌也能够利用 Raxium 公司的技术开发自己的其他消费者产品，这当中包括智能手机以及进入式的视频会议硬件。谷歌这次收购的价格还不得而知。据悉，在谈判过程中，谷歌曾经讨论把 Raxium 公司的收购价定为10亿美元。
全球宽带网络速度测试网站 Speedest.net 的运营商乌克拉16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尽管 SpaceX 旗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刚刚完成测试阶段，但它现在在15个国家的平均下载速度超过100兆比每秒。星链依赖于名为星座的卫星网络，目前囊括有2000多颗卫星。相比之下，与之竞争的 Viasat 服务只有8颗卫星。截止到2021年第四季度，星链在美国的平均下载速度是 104.97 兆比每秒，上传速度为12兆比每秒。不过星链的网速依然低于全美所有固定宽带的平均速度中值，固定宽带的下载速度为 131.3 兆比。在上传速度方面，星链的表现更差些，固定宽带的上传速度高于 19.49 兆比。
周三，美国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众议员蒙代尔·琼斯提出了一项美国经济自由项目，针对2022年禁止反竞争合并法案发表了声明，目的在于推动关于禁止大型科技公司合并的立法。这项法案获得通过后，所有规模超过50亿美元或者可能导致市场份额过高的并购案将会直接被自动阻止，并把它视为非法合并。如果法案顺利通过，亚马逊和米高梅的合并，微软和动视暴雪的交易，谷歌对 Mandiant 的收购都将被自动禁止。也就是说，大公司之间的强强合作不再成为可能，但不影响与小公司合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虽然美国一直在北京的对俄立场上施压，但中共正在持续塑造一个亲俄反美的氛围。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强硬表态说， 中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已经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方。请听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接受美媒 NPR 采访时表示，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北京并没有宣布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而这与其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背道而驰。布林肯谈到，中共目前的姿态与其一再重申的联合国宪章的神圣性，以及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在内的基本原则完全不符。他认为，北京应该明确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不应该援助俄罗斯。布林肯说，我们期待中方能够直言不讳地、非常明确地反对俄罗斯入侵，而中共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如果中方真的以某种方式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那将更糟糕。我们正对此密切关注。3月14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罗马会晤，虽然双方谈了7个小时，但最终仍然无果。而这更加令美方确信中共决定私下援助俄罗斯。最近3周以来，中共官媒 CGTN 一直在通过所谓引述的方式持续向世界各地的观众散布来自俄方的虚假信息，并竭力打造一个亲俄反美的舆论环境。而在外交场合，中共高层则一直摆出所谓的中立姿态，表示中方希望致力于劝和促谈。布林肯说，如果中共援助俄罗斯，只会让其在亚欧非和世界其他地区名声扫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为了应对高通胀压力，美联储星期三宣布要把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25%到0.5%之间，并预计今年会再加息6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俄乌战争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难以确定，但美联储认为持续加息是合适的，并预测经济会稳健的增长。请听报道。
美联储周三把短期基准利率提高 0.25%， 并表示今年还将最多6次提高利率，以加大努力减缓处在40年最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本次加息是限制经济衰退复原后高通胀努力的开始。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季度预测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的讲话，都显示了很多分析人士预计的更积极的利率政策。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强调说，他相信美国的经济足够强，能够承受高利率。他同时明确，美联储将重点尽力把通胀降到2%的年度水平。鲍威尔警告说，经济可能无法持续从疫情衰退中复苏。美联储周三还公布了季度性经济预期，强调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升息。今年年底前通过7次升息会把短期利率提高到1.75%到2%之间，这将是2008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按揭贷款、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费用将因此而升高。美联储政策制定人公布的预计显示，预计通胀会继续走高，到2022年底前达到 4.3%。官员们还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会降到 2.8%， 低于12月份 4% 的预估。联储预计显示，政策制定人预计明年年底前的短期利率会高于中立水平，但鲍威尔说，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没有特别的高。鲍威尔说，他相信随着供应链瓶颈的清除，更多美国人重返就业市场，工薪上行的压力得到缓解，通胀今年晚些时候会放缓。他并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储高利率会降低汽车等利率敏感商品的消费支出，美国人可能会减少购买，因为信用卡利率会提高。这些趋势最终会减少商业对劳工的需求，并减缓加薪。联储还说，将在未来会议中开始降低其将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产生紧缩消费和商业信贷的效果。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蒙哥马利菌并非所有塑胶用品都可以回收的。六号珠本已是塑料，如塑料杯和泡沫塑胶杯、容器、盘子、碗和其他的用品都应该扔进垃圾桶内，因为它们是不能回收再生的。不要使用以六号珠本已是制成的产品，转换使用和重复使用的和回收的和堆肥的食物餐具。蒙菌网站是 montgomerycountymd.gov/switchfrom6，或致电311或2407770311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